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很高兴再次看到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题目是宣教事工的挑战。十二月份呢是宣教月，所以我相信讲一篇关于宣教士的这个信息是很合适的。我们要先来读一段经文，这个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十四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节，我们同声一起来读，请。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这段经文呢，是主耶稣基督在临别前要差遣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为他们祷告所讲的一段话。我已将你的道，就是指天父的道，就是上帝的救恩，赐给了这些门徒，要准备被差遣出去了。而呢，这些门徒在被差遣出去的时候，世界会恨他们，因为他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耶稣基督也好像，也不属于这个世界是一样的哈。所以呢，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说，耶稣在临别之前做了一个为这些差遣出去的门徒这段祷告，也告诉我们说宣教士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就要来思想三点。第一，宣扬上帝的道，因为神已经将他的道赐给了这些准备被差遣的人，所以这些人的责任是要宣扬上帝的话语。第二，面对世界的恨，因为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世界又恨他们。第三，这些被差遣出去的人，尤其是宣教士，要在生活当中活出信徒的圣，因为他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这三点，三个大的挑战，是在任何一个地方为主服事宣教士都要面对的挑战。而这篇道的其中一个目的呢，除了让我们能够更加了解宣教士他们生活上面的挑战的之外，我们也希望借着这篇道能够鼓励弟兄姐妹在祷告以及奉献上面能够支持这些在海外的宣教士。宣教士的第一个挑战，宣扬上帝的道，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四节一开始，耶稣基督就讲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了他们，这个是一个使命，这是一个 mission，我 派你们出去，主耶稣基督派这些门徒出去是有一个使命的，就是将他们所领受的道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扬出去。什么是上帝的道呢？这个道到底是什么呢？整个圣经所讲的道就是主耶稣基督，整个圣经的主角，上帝的启示就是在讲主耶稣基督这个救主，他的赦罪，他的救恩，他的复活，他的永生。所以当人在传讲神的道的时候，一定要加上主耶稣基督的作为。在第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就记载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什么是基督教的道理呢？什么是上帝的道呢？就是一个人，主耶稣基督，并且他的救恩。而当宣教士差遣出去之后呢，或者是宣教士在一个地方成立教会之后，他们最大的使命，最大的责任，就是宣扬这样子的道理，或者是宣告这样子的道理。 proclaim。 约翰加尔文这个神学家，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在哪里有宣扬，哪里有举行圣礼，哪里就有教会。所以当一个宣教士在一个地方建立了教会之后，别人问他说，你凭什么说这个建筑物是一个教会呢？这个宣教士可以讲说，第一，我们有继续宣扬上帝的救恩，上帝的道理。第二，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举行圣礼。现在基督教我们还有两个很大的圣礼，哪两个啊？第一，我们刚刚才举行过的主餐，第二个是什么？ 敬礼，这两个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吩咐他的门徒 OK 你们要去做的事情。当有人信主的时候要有敬礼，然后呢，你们要时常借着主餐，为的是什么？纪念主耶稣基督。可是呢，有很多的教会，甚至有很多的宣教团体，他们到一个地方之后，他们是有圣礼，却没有继续去宣传。我们的责任是要去宣传，因着宣传，一个 church 教会能够成立，一个教会成立之后呢，要继续去宣扬宣传上帝的道理。而这个使命呢，其实在旧约就非常清楚了，宣扬神的道理，让外族的人也能够成为神的子民。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就讲到说，万族要因你得福。民数记十五章十四节，外邦人也能够跟以色列人一样献祭以及敬拜。何西亚书，非我民要成为我的民，以及以赛亚书，我们是外邦人的光，就能够让外邦人也有机会借着我们的宣告，或者是借着我们的吸引，让他们能够来接受主耶稣基督。我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有机会每一年，当然这三年因为搬来了加州就不再去宣教了。 OK， 我过去的十年当中有七年的时间都有机会去宣教的合场，去不管是讲道也好，或者是跟其他的牧师去帮助的当地的教会也好，给他们建议也好，甚至我们去学习也好。其实我们美国去宣教的场地常常不只是教，常常是在学。他们的灵命，他们的追求不亚于在这边的传道人。 OK， 所以我们去那边学习，其中一个目的呢，这个宣教机构派我们几个牧师去，是要查看不同的教会，看他们有没有在结果子，看他们有没有在传扬上帝的话语。于是这些宣教机构在我们回来之后呢，我们跟他们报告几个教会的这个情况。有两个教会，一个教会他们一直在宣扬神的话语，在传福音，后来呢就卖掉了他们的教会，买了一个三倍大的教会，也与其他的教会合并。于是呢，这个宣教一对宣教的夫妻就很成功。 OK， 在世人的眼光看起来是很成功，整个教会成长两倍三倍四倍五倍，每年都在成长。他们又有宣扬，又在结果子，人数不断的在增加。于是呢，宣教机构听了我们的这个 feedback 报告之后呢，决定要继续用更多的金钱来支持这个教会。为什么？因为你们有在宣扬，也有在结果子。这个教会一个单身的女牧师很辛苦，在那边拼命的传福音，拼命的做，一年两年三年之后没有果子，于是宣教机构就在考虑说要不要继续支持这第二个教会。我们这些牧师虽然没有决定权，但是我们可以发表我们的意见。我们就跟这个宣教机构提出了一个建议，我们建议继续支持。为什么？因为虽然他没有果子，但是他在做宣扬的工作。 OK， 虽然他在一个福音硬土上面，好像挪亚在盖方舟的时候，在建方舟的时候，可能跟那个时代的人宣扬上帝的救恩，宣扬上帝的审判，洪水要来了，可是当时的人没有人听挪亚的话嘛，对不对？那挪亚是不是在神面前一个尽心尽力的仆人呢？我相信是的，因为他把最必须要做的事情做出来了，就是宣扬神的话。第一个教会宣扬产生了很多的果子，第二个教会宣扬可是没有产生太多的果子，但是只要在做就必须要支持。我就想要问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荣光教会是宣教室的宣教场地的第三间教会，这个宣教机构会不会支持我们教会？我们有没有宣扬？有。我们有没有宣扬？一个教会的定义是什么？按照加尔文，圣经的定义是从世界招出来的一群人，所以 church 的 definition 在圣经的角度是从世界招出来的一群人。那招出来干什么呢？就是要宣扬以及在圣徒当中举行圣礼。 我们有没有宣扬？我们每个月都举行圣礼，我们有没有宣扬 ？OK， 还是我们安于现状？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宣教士必须要做的，他有在宣扬，即使再没有恩赐，方向都是对的。OK， 让我再重复一次：即使一个传道人、一个宣教士，他再没有恩赐 ，OK， 当然每个人都有恩赐。上帝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以人的角度来看再没有恩赐，好像以人的角度看再没有能力，只要他有宣扬传福音的话，他的方向都是对的。曾经一个人他很急要去一个地方，于是呢就招了一个这个计程车或者是 Uber， OK， 结果跳上车之后跟他讲说，你给我最快速度开到目的地。于是呢这个司机踩油门，哇，120 mph 冲，然后呢这个乘客坐了5分钟之后就问这个驾驶，你知不知道你要去哪里？这个驾驶回答说， I don't know where I'm going, but I'm going very fast. 我是以最快的速度往前冲，可是方向不对没有用，一定要宣扬。只要这个方向对了，你速度再慢跟乌龟一样都是对的一个方向。好，所以呢神已经将他的道赐给了这些宣教士，而这些宣教士呢，我们看到说有很多神的仆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尽心尽力的为主做工。今天早上我看到了 Simon 弟兄的代祷信，其中 一段话就是有一个学生信主，是不是有一个人接受了耶稣，接受了上帝。我就在看的时候我就感谢上帝，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方向对了。宣教士去一个地方不是开一个 club， 不是开一个 social 的一个 group 而已，宣教士到一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宣扬传福音上帝的话语。这个是加尔文这个神学家晚年的觉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神学家在早年的时候他是不相信传福音的。你没有听错，加尔文改革中Calvinism 加尔文派的始祖，他在早年的时候是不相信传福音的。在他的观念里面，先知已经没有了，先知的功用 OK， 我们已经有神的话语了嘛，所以神的启示已经完全了，我们 we don't need any more prophet， 先知的功用、先知的身份已经没有了，以及祭司的身份也没有了 OK， 使徒的身份也没有了，还有传福音的传道士的身份也没有了。这是他自己讲的，加尔文自己讲的。所以现在在教会里面只有两个身份 OK， 早期改革中的思想，两个身份，第一个就是教师，第二就是牧师。好，我请问你，教师和牧师有什么不同？教师是教嘛，牧师是牧嘛，就这么简单。教师就是很多 knowledge 圣经的话语我们要教导出去，牧师呢就是要牧养，时常为信徒祷告 OK， 时常去探访关怀。教师是教，牧师是牧。所以加尔文呢他就讲说，教会只有这两个职位了，我们不需要传福音。那请问你，你教会怎么样成长呢？你不传福音呢？他的回答是，我们靠职堂，我们不靠宣教。所以有一些改革中的家庭，他们生很多小孩子，靠着生产来增加教会的人数。我们现在荣光教会还有几个人有机会靠着生拼命生，哇，教会就成长了，成长之后赶快职堂。你生的比你生的比死的多，你不就成长了吗？对不对？我跟你讲，除了改革中之外，摩门教也是这个样子。摩门教也是，哇，一次拼命生，生很多。清教徒当时来的时候也是生很多，生很多。然后这个 Amish 也是生很多，他们不用电的。 OK OK， 我们再回来。所以他讲说，我是不相信传福音的，我们就靠职堂，不要靠宣教。但是在晚年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不对了，所以加尔文的思想，他的神学是有一个很大的 shift， 很大的一个转变，从不传福音只研究神学，变到用神学来做宣教的事工。所以在历史历代中间，除了教师还有牧师之外， 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有传教士的，他在晚年的时候承认三样都有。非常可惜的，现在有很多的人还持守着以牧养以及教导作为主干的侍奉，而忽略了传福音。一个教会可能 70% 的时间在教导， 20% 的时间在牧养，你 10% 也好，好不好？一定要宣传传福音。有些教会呢是 70% 的宣教传福音，尤其是 Baptist 的一些教会，然后呢牧养呢就会比较少，可能 20%， 教导 10%， 信徒自己回家学，讲到的时间很短，都在台上鼓励去 mission 宣教宣教。有些牧师呢，有些教会呢，尤其是路德会或者是信义会，好，有一些牧师他们是很注重牧养的，70%的时间是在牧养你 ，OK， 10%是在宣教，20%是在教导，好，所以你要将这些 denomination 这些不同的宗派勉强来分类的话，好，浸信会是强调宣教的，所以我们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派了多少的宣教士出现？长老会是注重神学的，所以在我们浸信会的神学院的图书馆里面，神学区长老会的作者比我们浸信会的还要多。OK， 路德会、信义会呢，他们是比较注重教养，就是教牧牧养的哈。有一些美国的 Lutheran 或是 Methodist， OK， 他们的牧师3到4年要换一次。OK， 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牧养，同时呢，跟会友要保持距离，不能够牧太久，免得产生问题。因为3年大概蜜月期差不多嘛，对不对？哇，我来荣光3年了。OK， 所以牧养呢也要教导，也要，即使你只有 10% 10%， 你必须要把这个上帝所赐给你的道传扬出去。就连异端邪说，就连我们眼中不得救的一些异端都有这种觉悟。耶和华见证人会，我们基督教认为说是异端嘛，不是神的选民，不是神的团体。耶和华见证人会在这个月，他们的官网啊，网站语言的版本超过了 1,000 个语言。摩门教呢一直在宣扬，今年就 active 的这个宣教士就有70,000个，全世界摩门教。就连异端邪说都意识到说不宣扬的话，教会就是死路一条。我们基督教也要有这样子的觉悟，我们要 realize 这个 importance、哦、所以这是宣教士的第一个挑战，他们得到了上帝所赐的道要讲出去，要宣扬出去。但愿我们荣光教会也要有这样子的觉悟，我们一定不管是时间也好，金钱也好，精力也好，整个教会的方向也好，一定要宣扬上帝的话语，让那些不信的人能够吸引来到神的教会。目的不是增加教会的人数，人数好，人数多当然是好，目的是让这些人能够得救，他能够留在教会，感谢上帝，他去别的教会也感谢上帝。最大的目的不是增加人数，是增加天国得救的灵魂，阿们。所以呢，一定要去宣扬，这个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道哈。宣教士呢，有这个第一个挑战就已经很不容易了。OK， 我面对世界的一些文化的不同 ，OK， 以及甚至环境的限制，我还要宣扬神的道。不单单如此呢，要面对第二个挑战，就是世界的恨。这节经文呢，17章第14节。讲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了他们，好，他们去宣扬，然后呢一帆风顺吗？ No， 你要面对世界对你们的仇恨。你们被差遣出去，圣经怎么讲呢？好像羊进入狼群一样。 OK， 耶稣自己就被世人恨嘛。约翰福音1章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光，这个真理的光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世人接不接待他呢？不接待他。于是呢，门徒呢也被恨，如羊进入狼群。在约翰福音呢，我们看到说3章15节到21节，当尼哥底母跟耶稣基督 谈完话之后呢，耶稣基督讲说，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三章十六节之后马上就讲到说，世人要恨你们，你们要被恨，以及约翰福音哦，这个模式哦，在约翰福音出现好几次，这个模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之外，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九节十六到十九节也有这个模式。十六节讲说，不是你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分派你们去结果子，派出去嘛，对不对？马上十八节就讲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所以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世界就恨你们。所以你看到这个 pattern 了吗？又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十四节一模一样的 pattern。 你一有上帝的话语，领受上帝的话语， OK， 耶稣基督的话语赐给你了之后，模式下 一句话就是什么？你要被恨，你要被世人讨厌。为什么恨呢？保罗告诉我们说，因为十字架有讨厌的地方，我们人是在黑暗当中，这个话语道理好像真光一样，大光一样照亮了这个世界。所以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第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说，在真光面前人人都是有罪的，我们就要躲藏，我们不喜欢被光照亮。第一章第九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第十节，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主耶稣基督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一章五节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呢？因为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就显出了我们人最大的问题。我们人的问题不单单是里面有问题，乃是不愿意接受以及面对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一个人身体有疾病，他病的本身不是最大的问题，乃是不愿意被医生诊断，告诉说他有病，不愿意接受治疗，不愿意接受帮助。这就是我们人的本相，我们人是很难接受自己的问题，尤其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本性，要是被稍微贬低的话，我们人就会开始反弹。博洋这个作者写了一本书《丑陋的中国人》，多少人能够接受这样子的道理？在美国也有一个作者写了一本书《丑陋的美国人》，多少能够美国人能够接受这样子的道理？你知道美国人有什么问题吗？按照这本书的讲法，美国人是全世界最自私的一个民族，最自私的一个国家。我们人口，美国的人口才几个 percent， 我们用掉全世界四分之一的电，是在饮食上面最浪费的国家。哇，这本书把美国人的缺点全部点出来。我上次有讲过，今年美国人的肥胖的 percent 提高了四个 percent。 OK， 所以现在的美国人呢是越来越 heavy， OK， 而且还 comfortable。现在的美国人浪费食物的比率呢在增加， OK， 所以你提出来的话我会听得我不高兴嘛， OK， 我会不舒服嘛。丑陋的日本人，日本有什么问题？ 你看日本综艺节目的时候，这个在台上别人讲话，底下人就哦啊，这是日本文化嘛，对不对？讲一句没有意思的话，底下的观众哦啊。在日本文化有一个面具文化， OK， 我跟你客客气气礼礼貌貌，我鞠躬可以鞠到膝盖之下，但是我内心根本不认同你， OK。 丑陋的韩国人，算了不要再讲下去了，我们是住韩国教会， OK。 丑陋的台湾人，丑陋的印度人，丑陋的非洲人，丑陋的墨西哥人，谁愿意去看这本书呢？我们不愿意，我们的问题被点出来会有反感。我晚上看开长途的时候，常常早上起来看到我的玻璃上面有很多的昆虫尸体，我就在想说，要是都是晚上多好，我就不用洗车了。白天大光太阳一照下来，所有的肮脏污秽在挡风玻璃上面看得清清楚楚。世人为什么恨这个福音呢？ 因为这个福音将世人的问题点了出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七节，耶稣基督就讲说，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哎，我是救主，哎，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来传扬上帝的道的。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不来接受我传讲的道，你们要来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七节，你们的心里容不下我的道。加尔文这个预定论就会解释这节经文，因为这些心没有被上帝撑开，没有容下神的道的可能，他们的眼睛被油蒙蔽了，没有容下上帝道的可能。神的道赐给他们的时候，当这些宣教士，这些被差遣出去的人，将所领受的道宣扬出去的时候，带来的是反弹，带来的是反感，带来的是恨恶，因为这些人恨他们容不下这个道。所以在救恩上面呢，我们看到说有讨厌的地方，因为福音将我们人的问题点出来的，我们人都喜欢被夸奖被称赞，不喜欢有缺点被点出来，包括我自己也是。 OK， 你讲我缺点，我总是会不舒服嘛，不高兴嘛。但是上帝要医治我们，把我们的罪讲出来了，他是要爱我们，洗净我们的罪。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他的没有，我们个人都退后，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诗篇五十三篇二到三节，这个就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福音是很难去美化的。OK， 我们都有谈话的技巧。OK， 比如说我在网络上面看到，如果两个人在讨论事情的话呢，一个人做了决定，另外一个人讲说随便你。OK， 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回应方式。不要讲说随便你随便你，今天晚上要去哪里吃饭，我们去吃牛排好不好，随便你随便你，这个讲话还不是正确的方式。你要怎么样回答呢？听你的。 OK， 所以用听你的代替随便你这三个字，对方心就暖暖的，很 sweet。 OK， 所以讲话是有技巧的，但是福音呢，这个内容是没有办法美化的。有一些苦茶或者是药，你加糖进去喝起来是有医治，同时有甜美的滋味在里面，但是福音你没有办法去 put sugar 去 sweeten， 没有办法美化的。因为福音原文不是福音，是祸因。约拿进入尼尼微城，你们有祸了，这个是福音。福音不是福音，福音是祸因，是很令人讨厌的。所以世人恨他们，因为这些讨厌的宣教士，讨厌被差遣出去的这些门徒讲讨厌的话语，听了不舒服。 OK， 所以做宣教士呢，必须要有心理准备。他们了解约翰福音的这个模式，这个 pattern， 有了上帝的话语之后呢，这个 pattern， 这个模式就是要被恨。好，所以有些宣教士他们出去之后就 emotionally prepared， 心理准备传扬上帝的道会被恨被讨厌。1807年英国人哪一个宣教士进入中国？1807马礼逊。 OK， 马礼逊进入中国的时候困在广州，那时候呢清朝的政府严禁中国人教外国人中文。 OK， 可是呢不教中文的话，马礼逊这些宣教士没办法传福音，就有一个爱主的华人偷偷的教他中文。他教中文的时候身边一定带一个东西，毒药。OK， 如果这个中国人这个翻译或者是这个教中文的老师被抓到的话，他不要受辱，直接服毒自杀身亡。他有心理准备，他准备了毒药。1900年 情形更坏，慈禧太后杀了137个成人的宣教士，52个宣教士的子女。 OK， 其中一个被杀，当时36岁的马牧师威廉·马克拉，这个马牧师他讲了一句话，如果我们的屎能够打开中国福音的门，我们肯定已经心里有预备为福音殉道。他讲预备这两个字哦，不是我讲到加这两个字进去哦，原文就是 we are prepared， 我们预备好要为中国为福音殉道。1896年同样被杀的毕牧师 Thomas P. Pictet， OK， 或是 Bigot 说出这样子的话，100年后我们要怎么样衡量中国的宣教师呢？怎么样衡量中国福音的发展呢？ OK， 如果有果子的话，我随时预备死， prepare。 一模一样的话，我已经预备好了，世界要恨我，我预备要死了。从人的角度，中国不会有这么快的收割，但是宣教士的血是福音的种子。1889年，中国有1300个宣教师，义和团杀了190个，这些没有吓跑这些宣教师。1894年，宣教士多达将近3500个，中国的传道人就有9900个。这些人都是要准备牺牲的。世界恨我，我知道了这样子的道理。世界要杀害我，世界要敌对我，我随时要这样子的这个 prepare。 这是宣教士的第二个挑战。宣教士难不难？很难。在今天这个时代，仍然有不少的宣教士为主殉道，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你相信吗？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有很多人是为福音的缘故而失去性命的，尤其是在极端的伊斯兰教的国家，还是为着主的名失去自己的性命。所以宣教士第一个挑战呢，他们领受了神所赐给他们的道，他们要传扬出去。第二个呢，他们要面对世界的恨，世界又恨我们，我们要接受这样子的挑战，面对这样子的困难。第三个更难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呢？他们是不属世界的，好像耶稣不属世界一样，他们要活出信徒的分别为圣。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不属世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separation， holy， 圣的这个字定义就是separate， 分别出来的意思，分别为圣的意思。你传扬上帝所赐给你的道，世界又恨你们，因为你跟世界不同嘛，你已经分别为圣了，所以世界就恨你这个圣洁不同的分别为圣的生活。约翰福音第17章，在14节之后，第16节，耶稣讲了这段话，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第17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又是 separation 成圣。 OK， 你的道就是真理。18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怎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为圣。所以耶稣基督在差遣这些门徒出去的时候，一直在重复一个道理，你们是不属这个世界的，你们是要分别出来的，分别为圣的。OK， 因为分别为圣，尤其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这是一个香气。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分别为圣的一个圣者，而门徒呢，若是分别为圣，像第17章第19节讲的一样的话，会吸引人来听上帝赐给他们的道理。分别为圣是好见证。Benjamin Franklin、哦、这是马里逊，Benjamin Franklin 他虽然当时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非常的尊敬一个布道家，这个布道家叫做 Whitfield。 我们都知道 Whitfield 嘛。 Benjamin Franklin 呢，他讲说，虽然我不是基督徒，我也不愿意听基督教的道，但是这个布道家 Whitfield 他的生活以及见证深深的吸引了我，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这么多，我跟他是朋友，虽然我们的信仰不同，但是呢，我被他的见证深深的吸引。 Whitfield 这个宣教士，这个布道家，他开了很多的孤儿院。 Benjamin Franklin 他第一次去他的讲道聚会的时候，受感动，就把他口袋里面的铜钱拿出来奉献给这个孤儿院，讲说，你是一个好人，我深深被你吸引，你的见证太吸引我了。第二次去布道的时候，又受了感动，把口袋里面的银钱拿出来丢到奉献箱里面。第三次去布道会的时候，又受了感动，把他的金币拿出来丢到奉献箱里面，从铜到银，后来变成金。可惜他最后仍然没有信主。 Franklin 他被这个人，不只是他的话语，他的正道，被他的生活深深的吸引。 当一个人活出不属世界的生活的时候 is very attractive， 非常吸引人的。第二，分别为圣也是一个好榜样，因为宣教士在福音印度上面有时候用言语传福音是很困难的，也有限制的，可是用生活的榜样吸引周围的人的话，是传福音最快的方式。我有个朋友，他是在泰国做宣教士，路易斯安那的教会有几个教会在支持他，所以他每年就会回来跟教会报告他在泰国的事工。你知不知道在泰国宣教有几个大的挑战？哎，是一个福音印度。第一，曼谷这个地方是一个充满拜拜以及偶像的一个地方。哎，就在曼谷的机场，国家的大门哦，国对世界的窗口哦。你知不知道在曼谷的机场里面有什么东西？你进去你就看到一大堆神像，而且还是很高的那个神像。所以这个城市这个国家是在对这些乘客这些旅客做一个宣告，哎，我们是一个佛教的国家，你进来我们的大门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神像哦。第二，泰国的贪污是非常的腐败的，上层的领导呢不单单保护并且参与色情的行业以及毒品还有犯罪组织，所以整个道德是很糟糕的。第三，泰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国家、皇室、宗教都有一定程度的坚持甚至骄傲，所以传统上泰国人信主的比例是比较低的。宣教士这过去200年啊，对泰国的影响效果没有预期想象的好。在泰国宣教是很困难的。好，那这个宣教士他去了泰国，他想说用言语用其他的方式传福音没有用，没有太大的这个效果，我该怎么办呢？他就选择去学校里面跟泰国的这些学生天天住在一起当老师。他想说我竟然没有办法言传，我就身传，我要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我要过一个不属世界的生活，做一个好榜样。24小时我跟你睡，我跟你吃，我跟你生活，我跟你上课，全部大通铺在一起，我用我的见证来跟你传福音，结了果子。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是非常有效果有力量的一个传福音的方式，但是非常的困难，非常非常困难。我想传福音最困难的一个方式就是用生活，用你的榜样来传福音，这是太困难，尤其是对家人和朋友。有些宣教士他们出去宣教是住在一起的，像我去宣教的时候是跟另外一个人当室友的，哇，3天我就可以看遍他的缺点，同时我的缺点也能够被看透。为什么呢？因为你是24小时在一起嘛。OK， 你在讲道的时候西装领带，哇，讲一篇道，哇，众人看你是这个样子。哎，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在刷牙洗脸的时候，你那个模样又是不一样，哎，对不对？所以你要活出一个 24/7 24小时这种分别为圣生活难不难？很难的，很困难的。所以时代论坛，就提到了这一点。普世宣教的另外一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宣教士的数值，被差遣出去的数值，领袖发展工作小组用5个语言访问了全球7大洲1031位基督教的这个领袖以及同工，问他们说现在宣教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数值，后面我们的这个数值，我们的这个宣教士以及这些传道人，这个 quality， 我们有 quantity， 但是我们的 quality， 我们就看到这个报道呢，我们就很内疚。OK， 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24/7，你要过一个不属世界的生活，像 Whitfield 一样哈，24小时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好的见证，好的榜样，不属世界的生活是 very very difficult， 很难的。活出坏榜样很容易，活出好榜样很难。我的女儿现在在学说话。他其中一个比较早学的话是什么呢？舅舅舅舅舅舅，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不是臭臭，他才不在乎臭不臭呢，反正是我们在换，他不管你臭不臭，舅舅舅舅舅舅。然后我听了几次之后呢，有 有一次我们的这个猫去抓沙发，然后呢这个我的女儿就讲出手出手啊，原来我在那个帮我女儿换尿布的时候有时候她会乱踢，我就会生气，就会说你欠揍。有吃饭的时候有时候很油，手很油，她抓自己的头发，我说我叫你不要抓头发你还抓，你欠揍。学起来了，欠揍欠揍，所以他现在很会讲欠揍欠揍，但是又发音不标准，揍揍揍揍，欠揍欠揍、okay、一有人做错事情，欠揍欠揍欠揍，坏的榜样学很快，好的榜样你要很努力才挤出来一点点，所以这个是宣教士最大的一个挑战，坏榜样真的是非常容易的，好榜样分别为圣的这个生活呢是很困难的。所以在韩国这个牧师2011年、啊、他去世了，活泼的生命这一本书就是他发起的。这个牧师叫什么名字？何牧师，何用作，何用作牧师，台北真理堂杨牧师，杨林雅牧师有一次去韩国访问哈，他回来他就杨牧师就分享两点，第一，哇，我以为我早上起来晨祷已经很早了，你知道韩国教会是早上有时候4:30-5:00祷告的，我实在是太佩服了。孙善智牧师他们教会就是5-6:00开始祷告， OK， 很早起来祷告的，所以杨牧师讲说哇，韩国这些祷告山他们是4:30就开始唱歌了、有些人4:30才开始睡觉， OK。第二呢，他讲说令他很讶异的是什么，他问这个何牧师，请问一个好的宣教士，好的一个使者，神的使者，他们的条件是什么？这个何牧师讲说要有实力。什么实力呢？活出上帝话语的实力，不要讲别的，一个好的 missionary 就是要有实力。什么实力呢？就是要活出上帝话语的实力，不属世界分别为圣的这个实力。哇，我听到这段话，我是看到了，我看到这段话我想说太困难了，太困难了，你24小时你都要接受这样子的挑战，24小时都要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罪之身，很多时候脾气会出来，很多时候情欲会出来，很多时候罪性会出来，你24小时你要活出这样的生活太困难了，需要上帝的怜悯和赐力量，但是这是最有效的一个宣教的方式。所以宣教是有很多这个挑战的。12月呢是 Mission Month 宣教月，所以我们思想这个宣教的道理呢，宣教士的这些信息是很合适的、啊、在约翰福音呢也告诉我们说，神已经将他的道赐给了这些宣教士，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就告诉我们说，一个被差遣出去的人是有三大挑战的：第一，要宣扬神的道；第二，要面对世界的恨；第三，是要活出信徒的爱。这些宣教士不单单要离开自己的家乡，他们也要面对这样子的挑战，面对这样子的困难。我希望借着这篇道，不只是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自己能够学习做这件三件事情，要宣扬，要面对，以及要活出圣徒信徒的圣，也要在祷告上面以及在奉献上面支持这些宣教士，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在背后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奉献支持他们，保守他们，让他们在宣教的场地上面能够更有效的来做神的事工。他们是有很多挑战的，我们时常为他们祷告好吗？我们也时常在奉献上面纪念支持他们。等一下叶弟兄在报告的时间会跟我们讲这个月拉提梦 OK 的这个宣教的一些细节，但愿你有感动的话呢，这些钱不是留在教会，这些钱会全部送出去，送给这些机构，然后他们再分派给这些宣教士，让他们在宣教的工厂上面能够更有果效。等一下叶弟兄报告的时候，若是您有感动的话，就奉献给这些宣教士，让他们能够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与他们一起面对这些挑战。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在耶稣基督临别的时候，他将他的话语赐给了这些被差遣出去的门徒，也提醒了这些门徒，他们会被世人仇恨以及厌恶，最后也告诉这些门徒，他们是不属世界的，提醒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24小时分别为圣的这个生活。这些被差遣出去你忠心的仆人们，每天是面对何等大的挑战，但愿我们能够时常在祷告以及奉献上面能够支持他们，也借着这篇道能够提醒我们的教会时常宣扬，也要知道这个世界的挑战，最后鼓励我们时常活出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基督的圣名，阿们。